正确与错误的思想。干坚信。第一章，正确与错误的思想。罗马书十章八到十节。八节，他到底怎么说呢？他说，这道离你不远，正在你口里，在你心里，就是我们所传信心之道，应往钦定本旨意。九节，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十节，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我们所相信的是我们思想的结果，如果我们思想错了，我们所相信的就会是错误的。如果我们所相信的是错误的，那么我们的宣告也会是错误的。换句话说，我们口里所说的话也会是错的。这全在于我们的思想。但神已经给我们他的话语来修正我们的思想。耶稣在马可福音十一章二十三节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无论何人对这座山说，你挪开此地，投在海里，他若心里不疑惑，只信他所说的必成，就必得着他所说的。应往钦定本旨意。通常情况下，我们更愿意讨论我们相信什么，对我们口里所说的却谈论的不多。当然，除非我们有正确的思想，否则我们无法做正确的宣告。我们的思想必须与神的话语一致，因为我们能够相信的超越不了我们对神的话语的实际认知。过去曾经接触玄学和理性宗教的人，常常将有关正确与错误思想的教导和那些宗教的教导混淆在一起，因为他们仍旧认为人只包含思想和肉体。但是人不限于此，他同时也是一个属灵的存在。提倡玄学的人太过于教导有关思想这方面，以至于全被福音人士几乎不敢提到这方面。然而圣经说到相当多有关思想的部分，例如圣经说，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倚靠自己的聪明思想，箴言三章五节。圣经说，将各样的想象、推理、各样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些自高之事一概攻破了，又将人所有的意念、思想夺回，使他都顺服基督。林后十章五节，应往钦定本旨意。圣经也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思想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罗十二章二节，应往钦定本旨意。我们借由研读神的话语来更新我们的思想意念。圣经教导我们要有基督的思想。林前二章十六节，应往钦定本旨意。我们能够拥有基督思想的唯一方式，就是研读他的话语，心里相信，并且行出他的话。神的话也教导我们要思想那些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或是那些有德行的、可称赞的。参见腓四章八节。因此，神关于思想的确谈了很多。然而，我们需要明白，我们的想法是从两个不同的来源进入我们头脑的。换句话说，进入我们脑中的想法不都是源自我们的大脑。其中一个来源是魔鬼从外面将许多想法放进我们的头脑中。而另一方面，从神来的想法是源自我们里面， 它们透过我们的灵进入我们的大脑。当你透过祷告、默想并研读神的话语而保持与主亲密的相交，你会明白如何分辨你思想的来源。当然，恶念来自魔鬼。反过来说，神就是爱，而爱不会思想邪恶，也不听、不看邪恶的东西。邪恶的思想不是从神来的。我发现圣经里谈到思想的经文让许多人感到困惑，然而圣经里也谈到相信。有许多人认为他们确实相信，但他们是在头脑里相信，而不是在他们的心里相信。圣经里提到思想，许多基督徒只能明白这个主题的消极面，因为有积极和消极两个方面，积极面是更重要的。例如，如果有人谈到宣告、承认，大多数人想的是承认罪、软弱或失败。圣经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约一，一章九节。但是神的话语说到积极正面的宣告承认远多过消极面的宣告承认。如果人们能明白这一点，他们的生活和思想就会截然不同。但他们只听到人传讲有关宣告承认的一个方面，消极面。因此他们只在生活中操练应用消极面的宣告，就是你不应该如何的那个方面。然而保罗在罗马书十章九节说，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这并不是指承认罪，也不是指承认软弱，反而他是在宣告耶稣基督为主。这段经文继续说，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这并不是一个消极的宣告，而是积极的宣告。事实上，基督信仰被称为伟大的宣告。英王钦定本的希伯来书三章一节说，我们应该思想我们宣言。一些圣经的旁注做宣告的这位使徒和大祭司，在这里给宣告这个词下个定义，对我们会有帮助。第一，那是在肯定我们所相信的。第二，那是在见证我们所知道的事情。第三，那是在印证我们所信奉的真理。我们需要照着希伯来书四章十四节的劝解去做，就是持定我们所宣告的。英王钦定本直译，同时我们也必须继续宣告蒙救赎脱离撒旦的管辖，并且宣告这个事实，他无法再用定罪、惧怕或疾病来掌控我们。正因为是我们的宣告让撒旦失败的，所以我们要持定我们的宣告。耶稣在近两千年前就打败了撒旦，但耶稣在律法意义上已经合法为我们成就的，需要成为我们生命中一个重要的活生生的事实。因此我们必须亲身经历到救赎。除非我们从律法层面和亲身经历两个角度清楚明白什么是救赎，我们就无法完全明白神的话语。理解救赎的律法层面的一个例子是，我们常常祷告，神啊，拯救这个人，或是神啊，医治那个女人。然而在神的意识里，他已经医治并且拯救了他们。换句话说，神已经在基督里使世界与他和好，耶稣不需要再死一次来拯救任何人，他已经死过一次，不是吗？他不需要再流出他的宝血。从律法意义上，神已经做了当做的一切， 来为我们提供救赎。如果一个人只强调救赎的法定层面，并且只传讲这一个层面，那么人们不会在他们的生命中真实地经历到什么。而这正是许多教会存在的一个大问题。在教会中所宣讲的，从律法意义上来讲是真理，但是由于只是宣讲救赎的一个侧面，律法意义上的救赎，信徒们开始变得冷淡、刻板、死气沉沉。因此，救赎并没有成为他们生命中一个活生生的现实。另一方面，如果只宣讲救赎的充满活力的一面，救赎的体验可能会出现过于火热、狂热和走极端的结果。如果一个牧师只是宣讲救赎的经验层面，一些人就会单纯地追求经验，远离神的话语。我们必须在这两者当中取得平衡，好让人们享受神在救赎里已经合法供应的一切。当我们心里相信，口里承认神的话语，宣告那是真实的，是已经属于我们的，主在律法层面上已经为我们买赎、成就和供应的，就会在经历层面上成为我们的。例如，我们可以从保罗写给罗马基督徒的信中看到救赎的法定面以及实际面。在罗马书十章八节，保罗说，就是我们所传的信心之道。英王钦定本直译。这样的叙述在旧约里并没有看到，因为当时的人并没有像我们现在所拥有的救赎经历可供应他们。他们甚至也不太明白他们所预言关于即将来的弥赛亚是什么意思。而在四福音里，我们也没有看到有关救赎的概略叙述，因为耶稣还在世上时，人们实际上还不能得到他所带来的救赎。耶稣当时确实赦免了人的罪，但我们在救赎里不只是拥有罪的赦免，我们还成了新造的人。直到耶稣被钉十字架，从死里复活，并且坐在天父的右边，救赎才提供给我们。换句话说，直到新约的大祭司直分就位了，新约才生效。耶稣就是新约的大祭司。有些人难以明白这一点，因为他们认为当耶稣还在地上时，救赎就已经生效了。但是救赎在当时还没有生效。当时地上有些人的罪确实得到赦免，但是在新约之下，我们拥有的远超过罪得赦免。我们拥有重生，并且我们在基督耶稣里成为新造的人。如果一个人在重生之后犯了罪，他不必一再的重生。一个人只能重生一次，但是他可以许多次罪得赦免。感谢神。犯罪信徒的应许是，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约一，一章九节。正如我们所看到的，罗马书十章九到十节说，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当罪人听到神的话语被传讲时，他们的心眼就明亮了。神的话告诉他们，他们是失丧的，他们是罪人，他们无法救自己，他们也无法使自己成义或是赎回自己。罪人只需向神说，亲爱的神，我是一个罪人，我无法救自己，根据你的话，我知道我无法使自己成义，但是我感谢你，因为你爱我，并且差派主耶稣基督来为我死。透过他的义，救赎已经供应给我了。根据圣经，我相信耶稣为我的罪死，我相信 他从死里复活，并成为我的义。现在我宣告耶稣是我的主，我接受耶稣做我的救主。这样的思想和相信是与神的话语一致的。当我们这样宣告时，就会在人的灵里产生救恩的实际。一个罪人是怎样被带领进入救恩的，有着很大的差别。例如，如果一个罪人的思想从一开始就被纠正过来，而他所相信和宣告的也都是正确的，那么他基督徒的生活中就更容易不致摇摆。另一方面，如果他没有得到充分的指导，那么魔鬼就会利用他的无知，他会被打败，神已经为他成就的就会被从他那里夺走。因为如果他不知道神的话语，也不知道如何持定他信心的宣告，那么魔鬼就会掩盖真相，甚至让他觉得他甚至都没有得救。而当初信者犯了一点小错时，魔鬼就想要告诉他，你完了，所以你干脆放弃，不要再信了。这对于医治也是同样的。切记，正是我们的宣告打败撒旦。希伯来书四章十四节，英王钦定本直译说，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便当持定我们所宣告的，或是说一样的话。那是什么意思呢？我们有一位大祭司已经升入高天，就是神的儿子耶稣，他在天父面前代表我们。耶稣说，我为他们死了，我担当了他们的罪，我救赎了他们，我替他们成为罪，好叫他们可以在我里面成为神的义。我担当了他们的软弱，背负了他们的疾病，我拯救他们脱离了黑暗的权势，我重新创造了他们，使他们成为新造的人。这就是耶稣在他的话语中所说的。希腊文关于这段经文的翻译说，让我们紧紧持定，说一样的话。所以我们要这样宣告，我们的宣告不是会束缚我们，就是会释放我们得自由。我们的宣告是我们所相信的结果，而我们所相信的是我们正确或错误思想的结果。首先，我们必须知道神在基督里已经为我们成就的，要相信并宣告出来。正是我们所宣告的创造现实，并在我们的生命中成为真实的。其次，我们必须知道神透过他的话语和圣灵在我们里面所成就的。第三，我们必须知道主耶稣基督在现今的服事中，在天父的右边正在为我们做的事。第四，我们必须知道神的话透过我们的嘴唇会为我们做的，或是神能透过我们做什么。腓立比书二章十三节说，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神在我们里面运行，并且透过我们行事。神离了我们，他不会做什么。神已经给教会权柄和使命，到世界各地向每一个受造的传福音。神的计划是透过我们运行，圣灵是我们的帮助者。然而圣灵并不代替我们做事，这往往是我们思想错了的一个地方。让圣灵来做，一直是许多人的呼求，但圣灵并不是被派来替我们做事。美国修订版圣经说，我不会任凭你无助，我会到你这里来，我会为你差派一位帮助者。希腊文的 Paraclete 被翻译为训位师，意思是被呼召做随时帮助的那一位。不，神并没有差派圣灵来代替我们做事，神是差派圣灵来帮助我们做事的。太多时候圣灵被要求做一切，但如果是圣灵做全部的工作，那么我们就没有必要差派宣教士了。 许多时候我们祷告，神啊，让这位朋友知道他自己的罪，让他真正认识到自己是一个罪人。但除非有人给他神的话语，否则他永远无法知道自己的罪。没有听到神的话，他就不会知罪。保罗在罗马书10:13-14说，因为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然而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未曾听见他，怎能信他呢？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呢？圣经说，神命定人，是因听到神的道而得救的。我们当然相信神迹和奇事，但是神迹奇事并没有拯救任何人，他们会吸引人们的注意。一旦神迹奇事发生了，人们就能够被告知如何才能得救。如果我们在这些事情上不能正确的思想的话，我们所相信的就会是错误的，那么我们所说的话也会是错的，而且我们就会被迷惑并因此被打败。我们需要明白神的话语透过我们的嘴唇能做什么。我们已经知道圣灵是被差派来帮助我们的。太多时候我们只想要坐在教会里得着祝福，因此我们祷告，主啊，带人进到教会里来，又说，主啊，你就出去拯救人们吧。事实上那是我们的责任。圣灵会帮助我们带人们进到教会，帮助我们使人得救，并且帮助我们做神的工。但除非我们乐意做这些事，否则我们做冗长的祷告求圣灵替我们做，就是在浪费时间。曾经有一位在达拉斯的姐妹请我为她祷告，她已经禁食祷告3天3夜，要寻求神对她生命的旨意。当我问她主向她指示了什么，她回答说，神要她去探访人，发福音单张，做个人的工作。我就告诉她，如果她来问我，我可以替她省去3天的禁食，因为这些就是神的话语所教导的，是神对他所有孩子的期望。我曾经向一间教会的一组人建议，每一个信徒都需要准备一篇自己的圣经信息。那么如果他们真的被叫去向某些会众讲道，他们就会有更充足的信息储备，能够帮助并祝福这些人。我建议信徒熟读新约，尤其是使徒的书信，因为这些书卷中充满像在基督里，在他里面这类的叙述。在新约里使用或隐含这样的叙述的大概有134处，每一处都在告诉我们，我们在基督里拥有什么，或是我们在基督里能拥有什么。不仅仅是你个人所认识的有关主耶稣基督的事情很重要，但是更重要的是神的话语所说的你在基督里已经是什么。许多基督徒来到我这里问我说，甘坚信弟兄，我也读圣经，我知道圣经中关于基督徒的一切都是真的，我也知道我得救了并被圣灵充满，但好像圣经中的应许对我来说并不是真实的。我就问他们，你是否曾经把它当作是真实的去行出来呢？你有告诉过任何人那是真实的吗？你有宣告过它是真实的吗？他们回答，哦，没有，我要等我自己先确定了再说。我回答，为什么？你认为圣经说谎吗？圣经说就是这样，难道圣经说谎吗？哦，不，但是我想让它先在我里面成为现实，然后我再说出来。但是圣经说，口里承认就能得救，罗10:10。从神的话而来的应许，在成为实际的之前，必须先被当作是事实宣告出来。根据神的话，它已经是这样了，但要在你的生命中成为事实，你就必须宣告它是事实。 我记得有一位姐妹读了3年的圣经学校，她并不是一个牧者，也没有说过要成为牧者。她上圣经学校就是为了接受培训。她的牧师告诉我，她是这个大教会中最优秀的非教牧童工。她是主日学的老师，而且参与教会所有的活动。有一次我在团契聚会中讲完神的话语后，她对我说，甘弟兄，我照着你所说的去做，我还没有读完你所提的134处经文，但我已经读了其中的25处，并且认真的默想。我已经得救了，也被圣灵充满，而且多年来我已经尽可能的为主做了一切。但你知道，我感觉好像现在刚刚得救，这些经文对我是这么的真实，我好像现在刚刚重生了。我告诉他，事实是他在许多年前就重生了，但是他从来就没有行在他所经历的光中。这一切一直是他的，已经是属于他的，但因为他从来就不敢宣告声明他拥有他们，所以他不曾行在那些已经合法属于他的里面。当你宣告你在基督里的身份地位，声称那些是你的，并且行在其中，你是在应用那些实际上合法属于你的。不幸的是，许多人永远不会明白这一点，且会一直做婴孩的基督徒。他们永远都无法充分享受他们在基督里的真实身份和地位。你要明白，一个基督徒并不是被修补，像旧床垫那样，旧床垫只是被修补。但重生并不是改造或修补，一个重生的基督徒是一个全新的受造者，一个新造的人。有一个译本把《哥林多后书》5章17节解释为，他是一个新的族类，这新的创造完全是未曾存在过的。重生的基督徒不仅仅是得赦免的罪人，我们不是贫穷、软弱、摇摇欲坠、仅仅过得去的教会成员。我们在基督耶稣里是新造的人。我不知道你怎么想，但是从1933年起，这一直都是我的见证和宣告。当我卧病在床研读神的话语时，我看到了这些关于救赎的真理。而且我在读圣经之前，我向神承诺了2件事。一，我会相信并接受神在他的话语中所说的一切。二，我会行出神在他的话语中所说的。很久以后，我发现了一些书卷包含了同样的启示，这和我青少年期间卧病在床研读神的话语时所发现的一样。大多数时候，我们看自己只是从罪中得拯救而已。我们认为我们在这个世界所能做的就只是软弱跌倒，爬起来再跌倒，靠着恩典勉强过日子，不时再发出几声抱怨。但是以弗所书1章7到8节说，我们在他的爱子里借他的血得蒙救赎。英王钦定本直译，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这恩典是神用诸般智慧聪明充充足足赏给我们的。请注意，这里说我们在他的爱子里得蒙救赎，是在基督里我们得蒙救赎，在他里面我们拥有我们的救赎。我们是从什么里面得着救赎的呢？有些人回答，从罪中。那只是部分正确，实际上我们是得救赎脱离了灵里的死亡。正是灵里的死一开始使我们成为罪人的。我们也可以说，我们得救赎是脱离了律法的咒诅，因为加拉太书3章13节说，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因为经上记着，凡挂在木头上都是被咒诅的。当我们考察摩西的律法，我们看到违反神的律法有3方面的刑罚：贫穷、疾病和死亡。 灵里的死亡。耶稣来救赎我们，因为我们过去被出卖给罪并灵里的死。撒旦在掌控着我们，但既然我们在基督里得着救赎，就脱离了撒旦对我们的掌控。这表示就在我们重生的那一刻，即我们在基督耶稣里成为新造的人那一刻，撒旦就失去了他对我们生命的控制权。也就是说，我们已经接受了一位新的统治者和主，耶稣基督。此前撒旦是我们的主和统治者，他掌管着我们，但现在我们在基督耶稣里是新造的人，耶稣成了我们的主。正如罗马书六章十四节所指出的，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因你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如果有任何事物控制你，那么他对你就有统治权。罪和撒旦是同义词，换句话说，就他们的实质和含义上都很相似，所以也可以这样翻译这节经文：撒旦必不能做你们的主，因你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基督已经救赎了我们，他是我们的头，也是教会的头。如果基督是教会的头，如果我们是基督的身体，教会的众肢体，那么基督就是我们的头。难道撒旦有任何权柄来统治基督的身体？不，我们是属于基督的，所以我们只能为基督所统治。撒旦不能统治我们，因为如果他统治我们，他就是统治了基督的身体，也就是教会。但我们知道基督是教会的头，因此由于我们不再受撒旦的控制，疾病也不能再做我们的主，过去的旧习惯也无法再控制我们。为什么？因为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是新造的人。我们需要首先相信这点，之后我们就会开始说出来，然后他才会在我们的灵里成为现实，我们才会得胜，在基督里过得胜的生活。正如启示录十二章十一节说，弟兄胜过他，撒旦，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你总是可以从一个人所说的话来看出他的灵命。大多数基督徒引用有关我们蒙救赎的经文，并祷告那会在他们的生命中成为真实的，但他们却不知道，如果他们在基督里重生了，神的话在他们的生命中就已经是真实的了。一切他们所要做的，就是伸出手将他们接过来，要求这些应许兑现，自己来支取他们。许多人会问，如果是这么容易得到，为什么我没有？那么如果银行里在你的名下有一万美元，但是你并不知道，那么虽然那些钱是你的，你也不会比以前更富有。而如果你说那笔钱不是你的，那么你就是在说谎。这也同样适用于属灵方面，如果你对你自己在灵里拥有什么一无所知，那么你所拥有的对你也没有任何帮助。你必须使他们成为你的，不是从法律的角度，而是从实践的层面。有一节我非常喜欢的经文，在这些年来一直帮助着我，它就是以赛亚书四十一章十节。你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不要惊慌，因为我是你的神，我必坚固你，我必帮助你，我必用我公义的右手扶持你。这节经文是写给以色列人的，但是对于今天的我们也同样适用。即使在我加入全备福音教会之前，我也没有向神哭求，祈求神帮助我，我只是打开我的圣经，翻到以赛亚书四十一章十节，在神的面前跪下祷告：亲爱的神，我非常感谢你与我同在，你是我的神，你总是坚固我，并用你公义的右手扶持我，感谢你，我不必害怕。 当有些基督徒感觉他们被忧郁的乌云笼罩时，他们就大声呼求，哦，神哪，帮助我们。神确实帮助我们，因为他是蛮有怜悯的神，而且他会屈尊到我们的水平。但更好的是，我们要想蒙福，就要提升到他的水平。我们可以用错误的思想、错误的宣告和错误的相信，使乌云更加阴郁，或者我们可以透过神的话语为基础的正确思想、正确宣告和正确的相信，让乌云驱散。我们都应该以神为念，让我们达到如此境界的唯一方法，就是像神那样思想。换句话说，就是要思想神在他的话语中所说的，并宣告那是真实的。谢谢您的聆听，这本书的全文 PDF 文件在我们的网站 flpchinese.com 也可以免费下载。该网站上有很多免费资源，包括电子书、视频和音频下载。中文信心图书出版社致力于为全世界说中文的信徒提供优质、充满信心的资源。我们渴望将这些从神的话语而来的改变生命的真理带给尽可能多的人。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所有的出版物都可以免费下载的原因。虽然干坚信的著书和其他信心图书出版物有不同的中文版本在流通之中，本网站所推出的简体中文出版物皆为干坚信施工和瑞玛美国圣经学院正式认可的最新版本的书籍。我们相信他们最好的反映了原作者的内心，最准确的传达了原作者的意思。我们相信您在领受神话语的过程之中必蒙祝福。